以赛亚书41章呢，是我们前面40章的一个延续啊。我们上一次从40章开始呢，我们想借着以赛亚书的后半段啊，从40章到66章，也就是对应的新约的一个部分，我们来做一点分享，来看一下神是怎么鼓励我们在一切的难处里啊，到基督这里来的。是把救恩呢，借着以赛亚书的后半段呢，给我们做了一点预表啊，让我们知道原来这样这个关系是对应在主耶稣那儿的啊。那到以赛亚书的53章呢，会到一个非常宝贵的部分，我们非常著名的在引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在旧约的里面呢，最常用的就是以赛亚书的53章。那我们今天先看啊以赛亚书的41章，那41章的。一开始呢，出来了一个人啊。先看41章的第2节啊，他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啊，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啊，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节交与他的弓。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谁行？”做成这谁行做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那这个人呢，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呢已经来过了啊，他就是居鲁士王，就是在以斯拉记一开始啊，带领以色列人归回的那个年代呢，做王的那个人啊，他是神。感动他啊，让他来，使得以色列人可以回去重新建造圣殿。以斯拉记第一章里面提到的，这个王是一个马代波斯的国王。那这个人呢，在以赛亚书的时代还没有出现。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是写作年代，以色列都还没有被掳，对吧？还是在列王的时期，以赛亚经历的王呢？主要是乌西亚王前后的这些年间，到后面的西西家啊，最后他在马拿西年间呢，殉道了。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都还没有被掳，哪谈得上归回呢？所以他讲的这些事呢，对以色列人来说，完全是没有概念的啊。以赛亚书在39章之前呢，一直在警告以色列人未来要来的审判，但是从40章开始呢，就讲到了，哎，神会兴起拯救，这个非常像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啊。地上的人有几个真知道自己是罪人，审判会来的？大家想一想，没有多少啊。你去大街上，你去公交站站头往那一站啊，你碰到一个人说你是个罪人，你知道？你未来会被审判，会下地狱吗？你看有几个人说我知道，你说的太对了。有几个人会？没有，对不对？神在我们还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啊，救恩已经预备好了。神在以色列人甚至还不知道审判就要来，就要被掳的时候，未来要带他们回来建圣殿的那个王，他已经预备好了。大家看见主的能力和恩典了吗？神未来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啊，让我们能够靠着得救的，在我们死了以后不必经历审判啊，可以去天堂的这救恩，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甚至还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就预备在那里了啊，预备到今天已经2000年了。所以以赛亚书写作的时候啊，以色列人还有好多年才会被掳，但是他已经讲起未来要来的，但是这个王呢？他是神在第4节讲啊，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也与末后的同在，是神预备好的，说明呢这不是一个偶然的，是在神的旨意里的。然后这个王他要做的事啊，是君王啊都要在他的权柄之下。事实上呢，马代波斯国王呢在当时是非常有权势的。啊，他读过《以斯帖记》的就都知道， 那个朝代就是马代波斯啊，非常大的疆土，所以人们看见这个王会很惧怕的。然后呢，他就讲到第五节啊，海岛看见就害怕，地极也都战惊，就近前来。他们个人帮助邻舍啊，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木匠勉力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力打粘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这是我们今天重点分享的第一个角度。大家知道这里在讲什么吗？在讲人在惧怕里啊，是去到哪的？是去到偶像那的，是吧？我想问大家，如果你不认识神的时候啊，你生意上遇到难题，你会去找谁呀？你会去找哪个庙比较灵哈？然后哪个像比较灵，对吧？我去那赶紧去拜一拜啊。对的，这个很正常啊。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去找偶像，然后这里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偶像是一个什么特点啊？这个王很有势力，这个王。我们前面二节到第四节讲了啊，神兴起一个王，神兴起王是在当时是把以色列人带回被掳地的。但是呢，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当时的外邦人呢，都不信呢，归回的以色列人非常少，非常非常少。大家有兴趣可以读那两卷书，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你就知道少之又少啊。人为什么不信呢？因为害怕。所以，当我们看见审判的时候，自然会惧怕。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就会去求助偶像了。偶像是个什么特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偶像就是他不能照顾自己，他要你照顾他，这就是偶像。再说一遍啊，偶像就是他不能照顾自己，他还要你照顾他。神是什么呢？神是自己会照顾自己，他还能照顾你。我再说一遍，神是自己能照顾自己，他还能照顾你啊。那你到底要什么呢？你是不是觉得你在地上经历还挺丰盛的啊？你还觉得你难处还不够多，还想去找一个来照顾一下？就是为什么要照顾呢？就是你要用钉子钉稳啊，省得它掉下来了。啊，这让我想起我们今天。可能有些人会买一个什么什么偶像挂在家里啊，大家要记得，如果你要做这事呢，最好背后的胶水贴得牢一点，否则呢，你第二天去看它可能会掉在地上，觉得很尴尬啊，你还再把它贴回去，又不知道是不是得罪他了，有点惶恐，这就是偶像了。你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能帮助你吗？啊，咱认真想一想啊。咱稍微谦卑一点，想一想，就这么个玩意儿，还得你去把它扶牢，不好不掉下来，不小心胶水没粘多，还会掉下来的。你觉得它能帮你是不是？这就是偶像，它是要你去帮它，不是它来帮你啊。你会想，哎呀，我不拜有形的偶像的啊，我无神论，我行也好，那我们引申一下啊。圣经说呢，贪财就是拜偶像，啊，这是圣经的原话啊，贪财就是拜偶像，说对呀，我们钱财是能解决一切的啊，是，但也没觉得钱财这个贪财这个偶像啊，跟这些什么木头银子的偶像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也要你照顾他，他不能照顾你，是不是？你要花很多精力啊，去照顾你那点钱的。花好多精力的，怕一会儿又被人骗了，怕一会儿呢又，这又有通胀了啊，然后你还怕钱少了，花很多精力，然后呢，他不能照顾你，因为你当发现你真正有需要的时候，他解决不了问题，比方说呢，你要真正要医病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医生也两手一摊。你说我给你钱，他说有钱我也解决不了，是不是？他能帮你多少呢？你发现他帮不了你，在关键的时候他都帮不了你。然后你得去帮助他，偶像就是这样。所以在第七节哈， 圣经讲的很有很有喜感啊，他们互相勉励啊，拜偶像的人都是互相勉励的啊，就是木匠勉励银匠啊，大家都在做偶像，对，用打木头偶像的去勉励打银的偶像的，然后呢用锤子敲的呢去勉励那个用毡打的，大家都说要相信这个，相信你现在手里所打的这个，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不敢信，然后一致的对那个焊工说你焊得好，你不焊呢他就掉下来了。那我们真的是要什么呢？我们看见啊，第五节说海岛看见就害怕，害怕是一个事实，但是害怕不等于我就要去找帮不了我的东西嘛，是不是？大家都读过撒母耳记啊，那以色列人最后约柜被非利士人抢走以后，非利士人把它放在哪？放在自己的庙里，大衮庙，是吧？后来呢，当天晚上的大衮就趴在地上，然后呢，非利士人也很有喜感，又把它扶起来放回原位。然后第二天神就第二个晚上呢，神干脆让这大衮就脑袋也断了，就手也断了，就趴在那门槛上。然后呢，非利士人呢这次更有喜感啊，他们从此呢连门槛都不敢迈了，不敢踩，要跳过去，因为那个门槛啊撞过他们的偶像的。以前只是拜一个大衮，一个人形的偶像，现在连碰过这偶像的门槛他也拜上了，从此开始跳门槛了。为什么？来想一想，如果这些真的能帮助我们，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难处呢？所以在41章第八节开始，神就开始了一个很长的一篇呢，一直到20节。41章的8节到20节啊，里面很多金句啊，大家都可以去划下来去背的。为什么叫金句呢？我前面讲过，从40章开始啊，以赛亚书40章开始，我跟大家讲过，以赛亚书40章以后啊，好多金句啊，就是常常我们回去就得靠这些话语加我们力量的。从41章的8节开始又来了。因为他在鼓励我们去信靠神，跟大家读一些哈，41章的8节，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所以这里虽然对象是在讲以色列，但它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我们也是一样的害怕。大家想一想，以色列人当时啊，被掳了之后，在被掳地待了足足70年，哪有什么比这个更害怕的、更绝望的？所以在对于他们来说，惧怕是一个很自然的回应。就如果我们在罪的后果里，你或者呢去拜偶像，罪的后果，比方说我因为犯罪得罪了神啊，神许可这罪的后果临到我，可能我生意出了问题，健康出了问题。你可以像世人一样，你去找那不能说话也不能听不能看的偶像，你也可以来到第八节到第十节的部分，你可以到神这里来。神是怎么说的呢？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这是极大的安慰啊，极大的安慰。他告诉我们，我们跟神呢是有关系的，所以他说我与你同在，我是你的神。神是一个关系里的神呢，大家能把神接到自己最近的关系里来吗？如果你认识神只是把他认识在一个知识里啊，认识在一个头脑里， 或者更糟糕呢，认识在一个宗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有人去拜耶稣像的？我相信会有啊。原来的偶像你觉得不灵啊，把耶稣挂起来在家里拜拜，大家觉得这有意义吗？这个没用的，这个有什么用？你拜个耶稣像你有什么用？你怎么得到神的祝福？你把它接到心里来，它是活的，对不对？你们哪一个自己出差的时候，你家的配偶把你的像挂在家里拜的？有没有？你出差三个月回来，发现你配偶已经挂你的像挂了三个月，在那拜。为什么他不这么做？为什么你也不愿意他这么做？因为你告诉他你是活的，你拜我做什么？你不可以跟我打电话吗？今天耶稣也想跟你说一样的话。耶稣说我是活的，你拜那个死的像做什么？你不能祷告吗？你不能跟我说吗？我们是关系里的，爱的关系里的，不是在这拜偶像的那惧怕里的，那宗教里的。所以在这儿他说我与你同在，同在的意思就是他一直跟你在一起，一直跟我在一起。而且呢，他说我是你的神，你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把自己替进去，耶稣是我的神，神是我的神，我的，永远记得啊，是我的。你不把他接到心里，他怎么成为我的？你不坚定的把自己依靠，一切的依靠都放在他身上，他怎么成为我的？所以他在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惊慌。他只给了我们一个证据，就是他跟我在一起，他是我的。然后呢，他给我们应许啊，他说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注意连续的三个必，两个不要，后面就是三个必。两个不要对应的是我现在的状态，三个必是我在信心里要相信的。阿们。我现在是什么？是害怕惊慌的。然后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三个必后面的内容。这就是神给的应许。为什么第十节是金句啊？第十节可以记下来啊，去背一背，会用得上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一定会用得上的，也许你今天就能用得上这句经文。一句经文可以救我们的命啊，大家相信这一点啊。为什么圣经是最宝贵的？我们不需要把整本圣经背下来，你把这一节背下来就够我们吃很久的。你关起门来，你跪在床前，你可能就记得这句话，你就知道神在看顾你了。因为他说他必嘛，他必坚固我，他必帮助我，他必扶持我。然后你就把这个话读给神听了。你说神啊，这是你说的，然后我相信你。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你相信神说的话嘛，对不对？你把神说的话再读给他听，就是很好的祷告了。你说主啊，我现在来到你面前，我把我的需要放在你面前，然后我相信你在41章十节以赛亚书里所说的这三个必，求你照你的应许来成就，非常非常鼓励人的。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啊，一直还是在讲啊同样的内容，不同的角度。我们来看第11节，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也许今天呢，你正在苦难中，受逼迫中，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很多人要找你的麻烦。然后这个时候你跟神怎么祷告？你说照你的应许，第11节的应许，求你保护我。所以我们在自己的生命里啊，我们是非常需要神的话的。大家一定要把圣经的话啊当作自己的生命一般宝贵。 因为他就是神给我们的一定他会做的应许。我怎么知道未来呢？我怎么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呢？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明会预测，而是因为我能相信，我能相信神在圣经里说的话，我就知道未来一定事情会发生。就好比我们怎么知道我死了以后会去天堂呢？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呢？因为圣经说的嘛，这就是神自己说的话嘛。第十二节，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来看看第十节到第十三节，你数一数，数出多少个必来？还没结束。来读这些必，是不是很感动啊？是不是很受鼓励啊？必的意思就是他一定做，必的意思，而且他一定做得到。我们经常会也给孩子们会有这样的话哈，爸爸和孩子说，妈妈和孩子说，我必怎么样，我必怎么样。但是我们经常做不到，不是我不愿意，因为时间和能力都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如我们所想的来完成我们的应许。但神不是这样的，所以神反复讲必，同时呢他又反复在讲不要害怕。第十节不要害怕，第十三节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大家对比一下，还没读完，才读到十三节，对比一下第五节到第七节，你要哪一个呢？你要不能帮助你，总要你去帮助的偶像呢？还是他能帮助你的神呢？所以我们其实稍微想一想，就知道我们这是时候可以从自己所依靠的偶像里出来了，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我们从41章的14节往下，你这虫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虫雅各，知道为什么叫虫雅各吗？是不是读经的时候可能没注意这个词啊？可能一下子就跳过去了，你以为就叫你这雅各啊？注意雅各前面有个虫，虫雅各，为什么叫虫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了，我们就是在神眼里就像虫子一样。我问大家啊，大家走在马路上啊，如果你碰到一头狮子，你会害怕吗？会啊。你碰到一只狼，大概也会害怕吧。你看见一只虫，你会害怕吗？你可能没注意，不小心把它给踩了。我们为什么是叫虫呢？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本是尘土啊，本是粪堆啊。无论是尘土还是粪堆还是虫，都有个特点，就是躺在地上丝毫不引关注，走的时候就从它顶上走过去了，就是被践踏而不是有能力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得着神的帮助？当我们认清自己的本相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好的起点了。所以神在这呢，适时的圣灵啊，借着以赛亚提醒了我们，我们的本来的状态啊，就是虫雅各。所以你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怎么跟主说？主啊，我本是就像这只虫一样，就像尘土和粪堆一样，我本来不配得，我也没有能力，我现在这么多的难处，有哪一样是我自己能够解决的？我也不愿意像世人那样愚昧的去拜偶像，我想做的就是抓住你的话，我要把第十节开始的话读给你听，求你照你的话 来成就，是不是很感人呢？然后他就讲到救赎了，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我必帮助你。他说又一次讲了不要害怕，13节不要害怕，第10节不要害怕，第14节还是不要害怕。同时呢，他说我帮助你，帮助的角度是什么？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这又回到了我们这个主题啊，大家会注意到从40章开始啊，这个主题反复出现，就是救赎。其实我们常常到主面前呢，我们有没有难处？有。难处是什么呢？可能是健康啊，可能是钱财啊，可能是很多事情，可能是家庭关系。但我想问大家，这些难处就算你今天解决了，你会不死吗？你还是会死的。你死了以后会不被审判吗？还是会被审判的。所以神今天为什么总是要告诉我们救赎呢？就是他知道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方式就是把罪的后果给解决了。就是如果我们不在罪上得赦免了，神再怎么给我们地上的帮助也依然没有用，我们会把它浪费掉的。我在有一次的读经分享里，我跟大家举了个比方，我说神是爱了，神是愿意把爱一直往外给的，然后人呢又一直是在苦难里的，大家发现这两个是矛盾的，对不对？如果神一直是爱，那为什么人一直又在苦难里呢？就好比一个父母不停地给孩子在做饭，但孩子一直很饿，你要找原因呢，这当中一定出了问题。这问题就是在神和人之间有一条沟，把神的祝福全吞掉了，这条沟就叫罪。在父母和孩子之间有个无底洞，父亲父母亲做的所有饭都被这个洞吞掉了，孩子吃不着，这个洞就叫罪。神难道不愿意帮助吗？神说他必帮助。如果我的这个麻烦是因为我的罪来的，神给我解决了这个麻烦，大家觉得我下一次就没麻烦了吗？我还是在这一样的麻烦里，因为我还是原来的一样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人呢。所以神首先要改变的是我啊，朋友们弟兄姊妹，神首先要做的是救赎啊，这是帮助的起点。一个医生知道你的病根在哪，他只给你一个创可贴有用吗？没有用啊。你医生要医好你，他得从根里把这个病根给拔了，你就永远好了。所以神一讲到帮助，一定是从救赎开始的，不会停在救赎，但是没有救赎就没有帮助，没有救赎就没有扶持，没有坚固。救赎是一切的根本，就是他要为你的罪死了。所以在41章的最后就引出来那位报好消息的，41章的27节，这就是耶稣来了啊。然后呢到42章就开始要讲啊耶稣这个人了。所以在这里他已经开始启示了，就是我们在自己的罪里，我们真的需要的帮助是什么呢？我们真的需要的帮助是我不认识他的时候我经常会去拜偶像。是我不停的在罪中把神给我的祝福全挥霍掉了。所以在这儿他说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那我们在这以色列圣者当然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第15节，看哪，我已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皮，你要把它裹羊，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这就开始讲了救赎所带来的果效了。注意了吗？ 从15节一直到20节都是在讲这个，就是我们有什么，我们能够看见一个不可能的翻转，就是救赎带来的果效是你难以想象的，所以叫新造的人嘛。所以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啊，只要他按时吃粮，他慢慢长大以后呢，身边认识他的人会发现他有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他的外面还是原来那个人，但里面好像不一样了。在这其实就在讲，原来以色列是谁？原来以色列是被人踩在脚下的虫啊。14节的虫到15节变成了什么？变成能把山岭打得粉碎的一个虫子，怎么做得到？只有谁能做？基督能做。基督怎么做？我们信靠他，他就能做了吗？对吧？我们怎么才能得着啊？这灵里的翻转呢？信呢？当我信了以后会发生什么？就是我原来是一个被踩在脚下的虫，现在连这岗岭啊，山岭都像糠皮一样，都被风吹去。事实，我们看见信主的人所带来的他的转变能力就是这样的。原来我们是软弱的，然后呢，我们在主里变得刚强了。原来我们是愚昧的，在主里变得有智慧了。然后呢，在第17节，他说：“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这又是一句金句，18节这句金句大家可以记下来。这个什么时候用得上呢？就你对神信心不够的时候。什么时候信心不够？因为你看你的环境啊，是不可能的，你觉得做不到了，肯定是死路一条了。就好比你站在沙漠里，四处一望全是沙漠，然后你也没有水喝，你就知道这一下你要死了。这时候呢，就应该读这句话，你读着读着，祷告祷告着呢，地上裂开来，泉水出来了。所以我们相不相信神的能力呢？神的能力啊，不在乎神有没有能力，在乎你敢不敢信。我们什么叫做经历神呢？神迹是什么？经历神，神迹就是你按照神的话做，你不去拜偶像，你不用世人的方式，我去依靠钱财，我去依靠我自己在地上的资源，你就到主这里来。然后你来的时候，你是两手空空的，你是一只虫。然后你就像站在沙漠里一样，你还没水；你就像站在高处，你还没有江河，你没有水喝。然后呢，你说主，我现在相信你，我按你的话做了，现在我把这个话读给你听，你看结果是怎么样。所以这个会给人很大的鼓励，很大的鼓励。他说，首先是困苦穷乏人，所以当你认为自己不是困苦穷乏人的时候，你体会不到的。谁才是困苦穷乏人？知道自己是虫的才会困苦穷乏，以为自己是只狮子的永远不会困苦穷乏，对不对？谁会以为自己是只狮子？就是那个第六节第七节的那几个啊，好好汉哈，别掉了啊，就这些啊，盯牢一点。拜偶像的谁会是虫啊？知道自己不行，就好比到圣殿去祷告的那两个人，一个叫法利赛人，他怎么祷告？他跟神说：“你看我一周禁食两次，我十一奉献，我不像那些税吏那样。”这就是定偶像的，觉得自己挺厉害的。 那谁是虫啊？就那远远站着的那个税吏，他怎么祷告的？他都不敢抬头，不敢抬头，他低着头，他垂着胸，他说：“主啊，可怜我。”我们到底要做哪一个呢？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当我们是困苦穷乏人的时候呢，你就知道神迹来了。为什么？因为神就应允他，必不离弃他。是我比较厉害呢，还是神比较厉害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不用回答啊，不用去想。如果神很厉害，他又不离弃我，我待在我虫位的虫子的位置，我待在我困苦穷乏的位置，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呢？祝福显在哪？就是沙漠变水池，干地变涌泉。第十九节，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可以想象吗？谁能做得到？然后二十节他就讲了原因，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所以我想鼓励大家，你越绝望的时候啊，越能看见神迹。你只要肯信。原因是呢，绝望就说明不是你做的，神做了，荣耀就可以归给他了。否则呢，人不会思想明白，以为还是人自己做的。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士师记的那个基甸，他带人打仗的时候，一开始带了三万人，神最后分两次让他把绝大多数人都送回家了，最后留了300人，只剩了1%。神说这下可以了。大家猜猜敌人有多少？敌人有13万。3万人打10几万都已经不可能了。最后300人打赢的。那你就知道这跟我打赢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根本不可能打得赢的。所以神的名就此会得荣耀。然后从21节往后呢，到26节呢，在讲什么？神就开始鼓励我们跟他来辩论了啊！这个我们今天不细讲，这个我们稍微想一想就知道呀。我们不好意思去，为什么？因为我假神就假的嘛。神说你要拜假神，那你好，你带你的假神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看一看22节就可以。他说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他说你如果明白呢，你就说呀，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给我们。他的意思是，好，你偶像这么厉害，那你讲一讲未来吧，未来会发生什么，谁说得出来？我们今天有哪一个能猜得到未来的？未来在神手里啊。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啊，在24节看啊，你们属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所以偶像一定不是我们的选择，它是假的，它做不到啊，它是空的。他说你也不知道后来的事，你是虚空的，我为什么要到他那去呢？然后呢，在25节哈，我从北方兴起一人，是求告我名的。这个人还是第二节那个人啊，就从东方来的，就是居鲁士啊。因为历史上呢，他先是在东方，然后把巴比伦灭完以后，就到北方也是他的了，所以东方北方全是他。所以还是他来，他又是北方来，又是从日出之地来。神为什么又把他提一次呢？他让我们想一想，我们哪里做得到？最后以色列人怎么才能回去建圣殿呢？就是神兴起这么一个王叫居鲁士，让他被感动，把以色列人放回去，还把所有圣殿的东西还给他们。所以26节说，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呢？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 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这么一大段，从二节到这里，得出的结论就是，是主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我们想一想这居鲁士王的这个神迹，我就知道需要谦卑，所以27节就给了结论了。我首先对西安说，看哪，我要将一位报好消息的赐给耶路撒冷。那28、29节还是在说，你们中间可以有人回答，你们的偶像可以来回答。所以27节是我们今天最后让大家记下的一节，他就在讲主耶稣了。他就在告诉我们，神要赐给我们的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借着一个人来的。这个人就是14节讲到的救赎主。我们为什么不要害怕？是因为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怎么成就的呢？就是因为这个人带来的好消息。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来了，三天后复活了。所以他在等我们到他那里去，解决罪的麻烦，同时呢，也给我们的未来铺垫那盆满钵满的祝福啊！这个罪的鸿沟一旦拿走，神的祝福就可以到我们这里来，你就不再饥饿，也不再惶恐，非常美的祝福。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哎呀，我为什么要去拜那些虚无的假神呢？非常的愚昧。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合神心意的决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这样的父啊，我们要来到您面前，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这样的恩典呢，都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本是一群如虫、如粪堆、如尘土的孩子，但是我们却有这么大的好消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付了什么代价，而单单是因为您的爱。您的爱借着基督，不但使我们得着赦罪的恩典，更使我们能把这所有的应许都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因为以前的祝福都在我的罪中，我们收不着啊。父啊，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都可以把这应许读给您听啊。您都借着这应许，借着您的能力，在这神迹里显明给我们，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求您使我们愿意接受这救恩，也在这救恩里不断承受、领受您无尽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